我有个有点小疑问想请教一下，房地产也是一直涨了好些年嘛，大概20年左右，那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进行了5年的这期调整，那以后我就想知道，如果说震荡，那按您的宏观量来分析，但可能是会以多少年来为一个周期呢？
首先周期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大的周期它跟人口结构和我们的居民加杠杆包括整个的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因为我们是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先是外贸积累的第一桶金，再用这个是吧，再去买房，再加杠杆，再土地财政，其实很多国家这种房地产这种盛况，很多的尤其发展的国家其实也就一次，很难涨了20多年的房价行情，说是再现，结构也不支持，可能债务也不支持，各种要素也不支持。所以首先你要明确这个大周期是已经过去了，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慢慢也是共识了。我觉得这两年应该即使是最最坚定的房子的多头都已经低头了，房地产周期就已经反转以后，它首先会有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调整，需要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从各个国家的角度来讲，短则5年，长则有十几年的。比如说短则5年的，像美国08年的次贷危机，那起码就是将近5年的时间，从08年开始啊，或者07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的下半年开始逐渐触底的，就是5年。而且美国它还有量化宽松这个大招。第二个像香港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97年跌，一直跌到了2003年，整整持续了7年。那还有更长的日本，主要是所以失去了10年，还有20年。所以我觉得，房地产的大的周期过去以后，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还有实力，它的周期长短不一。短的就像美国，实力确实强悍，因为有美元霸权，可以搞量化宽松，可以决定全球的金融的格局，是吧？有这种所谓的这种金融霸权，那它就能有好的条件，它就能早一点走出来。那有的差的，像日本的这种，可能就十几年了。所以跟每个国家的禀赋不一样。那我觉得后面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我觉得你不用看了，后面它只有消费价值，没有投资价值。这些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包括一些边缘的二线城市啊，或者是一些哪怕一线城市的远郊地区，它都很难有很好的行情或者是投资的属性，要么就是跌，要么就是横住就不错了啊，因为它的人口还有资源结构禀赋都不支持它再走出什么微型反转什么的。但是呢，毕竟我们有14亿人口，毕竟人口的年龄的中位数现在还是38、39，也没到日本那种程度。那还有另外，毕竟我们整个世界工厂的地位还在这儿，还有我们招进去的人群数量其实也不比美国少，跟美国可能并驾齐驱的。所以说我认为在一二线的核心城市的核心板块，它还是很有，还是会有一定的投资属性和配置的价值的，只不过这个周期的把握可能确实是有难度接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块是什么，是将来目前还处于一直跟大家差不多，有的跌的多有的跌的少，但大概方向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到了后面以后确实会分化的很严重，大部分城市都没啥意思，它就是个消费属性，买了你把它当成消费品就行了，只有少数的这么10个城市左右还有这个资本属性和价值。对吧，而这个时间一二线核心城市的配置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到。
对，您刚刚讲的一线城市它的核心板块可能远郊板块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那它周期性应该要从哪些方面来去考虑它长短？
周期性首先就是不能忽视全国的经济周期，全球经济周期，因为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而影响。因为在21年以前，或者说前早些年，我们自主的内部的货币政策能力很强，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城镇化的进程没走到头。比如说08年我们搞4万亿，比如说15年以后我们搞涨价去库存，为什么搞得下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整个城镇化的历程没有走完，那我们的基建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房地产也有很大的空间，居民的杠杆率也有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就铸就了在海外经济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很强的逆周期调节，就是外面不行我们自己可以行。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动能还很强。但是到了后面，尤其到了22年整个房地产这块大的周期和使命完成以后，其实我们就很难再独立于全球经济的周期了。后面你会越来越发现中国经济跟全球经济已经紧密的融为一体了，而我们会非常深刻的受到整个全球经济大气候的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想结合一线二线核心城市它的价格走向，你就不得不考虑全球经济周期的走向了，就是全球经济的兴与衰，全球经济周期的加息与降息都会影响到我们这边。所以说这块整个你就要结合外面和里面的周期的变化，包括里面是我们去杠杆的进程，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将来的使用，这些因素全部综合起来才能决定一二线核心的城市什么时候是到底的时候。
那按您这样讲，其实这个周期可能不会说是太长，因为你像全球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它加息降息似乎也没有说是隔很长的或者是很多年来去进行这样的调控。
现在我们降息，你看今年我们降准，你看降准没有看到，降息也只是结构化的降一点点是吧，海外的降息现在也很难降是吧，而且就算海外降息的是不是就一定能翻转这个周期啊？大家也没有把握，所以说这个里面复杂度还是挺高的。反正在我看来，我觉得08年以后每一次的全球经济的衰退，在我看来光降息是不足以挽救的，就一定要走量化宽松这条的，这个路应该是更让我感觉是更清晰的一个信号，就没有量化宽松我可能不会轻易去判断它已经到位了或者怎么样。